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2010年波兰法会成功召开。2010年10月17日，波兰第六届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在华沙成功召开，来自波兰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十多名新老学员从不同方面分享了他们的修炼体会，向慈悲的师父交上了一份修炼答卷。黄女士是一位70多岁的年迈老人，自从修炼法轮功后焕发了青春，每天坚持发正念，学法练功从不间断，有空余时间就做纸莲花，在弘法时送给有缘人。他几乎每周都去中共大使馆门前静坐，每周都去中国城给数百家中国公司发报纸讲真相，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欢迎和尊敬。很多人见到他都亲热和他打招呼，大妈你辛苦了。碰到不明真相的中国人，他不急不躁，启发人善良的一面。汤姆克是一位99年得法的法轮功学员，他在法会上谈到，因学法不精进，造成被旧势力钻空子，差点被病业夺走生命，但在生命最后的紧急关头，在同修们的帮助下，他找回了正念，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毅然踏上了去德国开神运会议的路程。结果几个小时后，症状就开始慢慢消失，离目的地越近感觉越好。几天之后回波兰时，竟然是他自己开车回来的，他深知是师父帮他重新站立起来，是同修坚定地站在他的身边，让他树立起正念，找回了真正的自我。在整个法会的交流中，与会学员们都感到每个人的发言都非常令人感动，也使自己看到了差距，希望以此为契机，今后能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
法国国民议员提交查禁国外器官移植议案。2010年10月19号下午，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瓦雷里·布瓦耶召开记者会，介绍他向国会提交注册的一份立法提案，要求所有长期居住在法国、到国外获取移植器官的人士出具证据，违法者将根据法国已有法律受到惩罚。提案特别提到了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对该罪行进行独立调查的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以及其他议员、医学伦理专家应邀演讲并回答记者问题。与会者认为提案是一项预防性、具有威慑力的措施，希望更多的国家朝这个方向努力，制止贩卖人体器官的行径。布瓦耶议员说，我马赛市选区有几位选民向我反映了中国非人道的有关状况。一年前，国会也曾有个涉及器官移植旅游的记者会，很多情况是在器官提供者还活着，违背本人意愿，在威胁下摘取的。这是一些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悲惨遭遇。他强调，我们不能假装看不见器官移植旅游而为这种行为作保。加拿大前亚太事务国务秘书大卫·乔高在接下来的发言中说，法轮功是有益身心的中国传统功法，遭独裁中共残暴迫害。他还介绍了通过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共同调查，发现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数万法轮功学员因此遭到杀害，这一罪行今天还在进行中。有记者提醒说，中共造假成性，对提案未来的效果有所疑问。麦塔斯从律师的角度回答说，现在检察官都不知道怎么查一个器官移植旅游者是否有违法行为，而立法后必要的话，可以通过与中国器官捐献中心联系等方式做进一步核查。布瓦耶议员认为，提案对法国外从事非法器官活动的人是个强烈的信号，助手，也是对法国人的提醒和示警。如果更多国家朝这个方向动，这将是国际上第一个信号，有非常强的象征和威慑作用。我们不容忍，也不过于天真。一旦一些国家为了某种信念动员起来，事情就会向前走。
国内消息，湖南岳阳市法轮功学员蔡桂娇遭受的迫害。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法轮功学员蔡桂娇女士60岁，原是岳阳市君山区二分厂职工，98年修炼法轮功后，多年折磨她生不如死的疾病得以治愈。然而在中共对法轮功10多年的迫害中，蔡桂娇女士和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一样，多次被绑架、抄家、关进洗脑班，遭受酷刑折磨，又被非法劳教。 1999年4、5月的时候，就有政府人员开始了对法轮功实行行政干预和调查。到10月份，分厂的特派干事李勇和相关干部就制止他们练功，还强制性的搜走了蔡桂娇的一本大法书籍和练功磁带。蔡桂娇和两名同修于2000年2月去北京向政府申诉，法轮大法是好的，可是，一到北京就被公安非法抓捕。他们被非法审讯2天后，被李勇和两名刑警接到岳阳女子收容所非法关押1个月。他回家以后，就经常有610人员到他家里骚扰，非法翻箱倒柜、抄家迫害等。2005年10月13日，蔡桂娇在地里抢摘棉花，镇政法委书记徐红、派出所段德良还有沈成等6人，他们中有市区镇的人，由书记曾金泉带领，将他强行抬上警车，送去市里的所谓转化洗脑班迫害。2007年12月22日，蔡桂娇在湖北做客，再次遭绑架，被非法审讯了1天，被勒索了3200元。2010年10月11日晚上，君山区610国安又将他的大女儿陈敏绑架，抢走价值10000多元的私人财物，并将陈敏非法关押在岳阳市看守所，妄图进一步迫害，希望所有有良知的世人都站出来，脱离中共，解体邪恶，共同制止这一长达11年的人祸。
楼维明再次被哈尔滨女子监狱迫害。2002年，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法轮功学员、优秀教师楼维明被双鸭山尖山区法院非法判重刑10年，关押在哈尔滨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度出现脑出血。第一次发生在2004年底至2005年上半年期间，在监狱实施的高压恐怖的迫害及高度紧张气氛下，楼维明被迫害至脑出血，生活不能自理，靠着对法轮大法师父和大法的正信，在大法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他又重新站起来，闯过了生死大关。恶警见他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在2007年初搞所谓高压攻坚，企图转化法轮功学员时，又将楼维明从病号监区调至2监区迫害。2010年9月初，楼维明无端遭杀人犯马慧敏长时间谩骂羞辱，导致楼维明再次脑出血。监狱在2010年9月9号下午2点左右，用救护车将楼维明送到监外医院急救。2监区警察为包庇杀人犯马慧敏的恶劣行为，在楼维明脑出血后，对外放风说楼维明高血压造成脑出血。这种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行为，在哈尔滨女子监狱屡见不鲜。在那里，警察怂恿服刑人员殴打、侮辱、谩骂法轮功学员的事件时有发生。2005年，哈尔滨市道外区法轮功学员杜景兰也是在这个监区被迫害至脑出血，经抢救无效，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新闻短讯：榆树市刘家镇法轮功学员张凤军先生，47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是一位吃苦耐劳、遵纪守法、助人为乐的好公民，乡亲邻里都称赞他是世上最好的人。可是，在中共对法轮功10多年的迫害中，张凤军先生被绑架5次，遭非法劳教3次。
甘肃省兰州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杜艳荣被中共当局绑架迫害近半年时间，目前在甘肃女子劳教所被迫害的精神恍惚。
黑龙江省依兰县三道岗镇年仅30岁的中学女教师左先凤于2010年6月下旬被绑架到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出现生命危险。
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赵喜云，女，70多岁，锦州铁合金厂19中学退休教师。2003年5月16号，锦州女儿河派出所的党立委王其章和一个王姓女恶警突然闯入赵喜云家，二话没说就开始强行翻箱倒柜，抄出钱等贵重物品，搜查出1个条幅，将大法书籍和师父的法像等全部抢走，同时把赵喜云强行绑架到锦州女儿河派出所。到中午下班时间，当时的派出所所长赵小明领恶警党立委又跑到赵喜云家，逼迫他的老伴打开自家的小棚子，又强行搜走其他大法材料好几箱，并强行把他老伴绑架了。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